兄姐妹主日平安。
好，
不知道各位这一个星期日子过得怎么样。今天是复活节，是一个很独特的日子。在礼拜五我们的教会有主受难纪念的聚会，礼拜六安息了一个礼拜，一天安息了一天，今天早上带着喜悦的心来到这里，来敬拜我们的主，敬拜我们的神。但是呢，在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里头，我们看到在几千年，在两千多年前，在耶路撒冷的京城，对于这几位妇女而言，特别是摩大拉的玛利亚，他们这个礼拜的日子所过的却是非常的精彩，却是经历了人生各种酸甜苦辣的滋味。讲到礼拜天，他看到了摩大拉的玛利亚，或者是玛利亚，他们看到耶稣荣耀的进了京城，骑着驴驹，路旁的人民呢都欢送欢迎，用着棕榈树铺在路上，呼喊着说：何塞纳，何塞纳，荣耀归于主，那奉主名来的是该被称颂的。礼拜一耶稣在圣殿中接近了圣殿，他这样子的举动让当时的大祭司、文士、长老们觉得非常的愤怒，就质问耶稣说：你凭着什么样的权柄来做这样子的事？礼拜二耶稣继续在圣殿中在那教导门徒，讲解有关福音的真理，讲解有关神国的事情。但是也在这个时候急转直下，这些当时的大祭司、文士、长老们就在商议，我们要怎么样来除掉这位耶稣？你看他所做的事情跟我们祖宗的传统完全不一样。所以他就找了一个人去商量，说怎么样能够来除掉这大祭司，能够怎么样来除掉这耶稣。在这商量中，他们就想到了一个阴谋，就是由犹大这一位来做个暗号，告诉他们说哪一位是主，然后把他出卖了。到礼拜四，到了礼拜四，耶稣与门徒们一起在吃逾越节的宴席，耶稣跟他们讲到他从此以后再也不与他们一起喝酒、一起喝饼、一起吃杯，因为他要等到神的国完全降临的时候他才来到这里。就在礼拜四的晚上，这个计划实现了。怎么样的实现了？耶稣被出卖了，被卖到大祭司那里，被逮捕到比拉多前面接受审讯。到礼拜五，耶稣被带到骷髅地去钉了十字架。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中，我们想想看，摩大拉的玛利亚，她的心是怎么样的一个心？她的心所经历的，从喜乐到忧伤，从忧伤到悲哀，从盼望到绝望的一个这样子的过程。所以，第七日的早上，他就带着香膏，要一大早来到这个地方来高牧耶稣，他所敬爱的这一位，曾经在他身上赶出七个鬼的这一位，如今却是在坟墓。可是当他来到坟墓的地方，他所看到的是什么？他所看到的是惊讶，他所看到的是与他缩小的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呢？原来埋葬耶稣的那个洞穴的那个石头，还记得吗？那个石头是用着是罗马兵丁把它封起来的，因为罗马兵丁受他们长官的吩咐说，你要好好的严防这一切的事情，免得有人来把耶稣基督的尸体偷走。可是这个石头却滚开了，石头滚开了。玛利亚怎么想？难道有人比我还早来到这里吗？是吗？带着怀疑，带着惊讶，带着各样的心情，他走进了这个坟墓，看到里头 东张西望，他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了什么？我们今天读的圣经，他看到了什么？在坟墓里头看到了什么？
耶稣不在那，
耶稣不在那，这是不是件很奇怪的事情？明明耶稣死了，明明耶稣被埋葬，明明耶稣被约瑟用清洗好，用细麻布裹起来，埋在洞穴，埋在约瑟的洞穴里。玛利亚坐在对面，就看到耶稣被安葬的地方，看到耶稣的埋葬，所以他知道哪个地方是埋耶稣的。为什么来到这里，却在这里头看不到耶稣？却听到两位天使在那里说：“你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坟墓是活人生存的地方，我想坟墓是埋葬死人的地方。”那天使的话讲在这里，天使的解释在这里，会不会让玛利亚的心里有更多的疑问？耶稣怎么我们来这里，明明耶稣死了吗？明明耶稣被钉了吗？明明耶稣被埋了吗？怎么在这里我们看不到耶稣？天使却说：“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来找活人？
不要在这里找他了，赶快去吧，
因为他已经复活了。”所以玛利亚站在那里，他的心里头，他的热血奔腾，哦，他的心真是充满了喜乐，因为他想到了原来耶稣说的话：“我要被杀，受死，受折磨，受痛，但是三日以后我要复活。”这话在圣经里，特别在路加福音中讲了好多次，但是门徒们一直没有明白这个事情的真理。直到在这个 moment， 他看到耶稣的尸体不在这当中的时候，这句话突然就像一棒子敲在他的头上，原来是耶稣所说的事情真是真实的。复活了，有可能吗？有可能吗？所以他就很兴奋的匆匆忙忙的跑出去，就告诉了这个使徒们。啊，使徒们听到这个小女这个女子说的话，就说：“哎呀，你讲不要胡言乱语了嘛，怎么可能有死人复活的事情呢？”但是呢，他们一面在讲着，一面心里头也带着盼望，就赶快快跑来到这个坟墓的地方。当彼得进去一看，看到耶稣的绑，就是包裹耶稣的细麻布在洞穴里的时候，彼得心里头明白了，明白了什么？我们明白了吗？原来这一位耶稣真的复活了。难道空坟墓就能证明耶稣已经复活了？空坟墓只能证明一件事情，就是耶稣的尸体不在里头，对不对？我们都是很有头脑的人啊，不会就是说，因为没有看见这个耶稣的尸体，就说他复活了。所以呢，当时的人也很有头脑。他们也在想说，耶稣的尸体不在里头，那不在里头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我再讲几个归纳起来的原因。第一个原因，他们那个时候这些门徒走错了地方，走错了坟墓。你们是判官，你们觉得有没有这可能性？有没有这可能性？
没有，
没有。为什么没有？没有要有道理。有也要有道理的，我同意你没有的道理的，我同意你讲的没有，但是你要讲道理。我们来看一看，圣经其实对这个事情它有解答。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第十，马太福音，我们来看这个话怎么说的。马太福音的第27章第57节，翻到了吗？马太福音 七章第五十七节，我们要从五十七节我们念到六十一节。没有的话，我们每个人手上都有圣经吗？好，来，我们一起念好不好？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这答案是什么。
到晚上，有一位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米泰，他也是约瑟的儿子。这人遇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西门的心坟内，就是他逃的磐石里。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门坐。玛利亚知不知道他埋在哪里啊？啊，你说走错墓了，有没有这可能性？是有啊，但是可能性不大嘛，对不对？好，坟墓里他没有走错坟墓，那好，他们走对了坟墓，但是坟墓里头却是一座空坟墓，所以有第二个理由，就是门徒来把这个把这耶稣的尸体偷走了。你们觉得有没有这可能性？因为耶稣曾经讲过嘛，他说我死了以后，三天我要复活，三天之后要三天之后要复活嘛。这不是第一次在讲，他在很早就在讲，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就在讲这些事情。虽然不是每一个门徒都明白这个事情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也许其中有几位明白了，所以呢，他们晚上呢就来这里把这个耶稣的尸体偷了。我们要考虑这一切可能的可能性嘛，我们才能够做一个决定。再说你同不同意是门徒把耶稣的尸体偷走了，有没有这可能性？你们说呢？没有。为什么？很惊讶，
那罗马兵审讯。
我是同意没有这个说法，但是我们要说理由啊，为什么？为什么没有呢？你说只有两千年前了，这个事情我们只能够推测吗？圣经有没有这样子写呢？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经文怎么告诉我们。我们刚读了马太福音，对不对？我们继续从马太福音的第二十七章的六十二节，我们要读到六十六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来，请。
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就是
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把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比拉多说：“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把坟墓将坟墓把守起来。这边坟墓前有什么？有兵丁在把守。坟墓的大石头又被封起来，门徒能去偷吗？不可能，对不对？罗马兵丁是受过训练，是空无有力的。你要去偷的话，你第一关你要先通过罗马兵丁。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他们早已经想到了这件事情，门徒可能会来偷尸体，可能造成了更多的祸患，所以他们就采取了预防。所以对我们而言，门徒偷走了尸体，这个也不成立。好，那还有没有什么可能性？还有第三个可能性，有人说耶稣在十字架上并没有死，他只是昏了。所以呢，当耶稣被放在墓穴里的时候，因为天气凉爽，所以耶稣又活了起来，又走了。你觉得这有可能性吗？没有可能性。但耶稣死了没有？耶稣死了没有？耶稣死的话，我们怎么证明耶稣死了？ 圣经有没有交代耶稣死了？哎呦，很好，兵丁检查过，没有错，罗马的兵丁训练有素，检查过，所以耶稣死了没有？他都知道，他们都知道。还有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这三位除了耶稣之外的另外两位，他们的福音都会讲话，对不对？耶稣呢，当兵丁用枪刺他的时候，从耶稣的肋旁流出了什么？血，水和血。我们假如说是一个活的人的话，你想被割破了以后受伤流出来的是什么？血，是整个的 mix 血清血浆整个在里面。只有怎么样，只有死掉的人血清跟血浆才会分开，所以从他的肋旁流出来的是血跟着血。就圣经从医学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讲到说这个人，否则的话我们要拿血浆的时候，我们还要经过离心才能把这东西给拿。所以耶稣是死了，耶稣死了，耶稣被埋了，兵丁没有把他的坟墓偷，没有把他的尸体偷，门徒没有把他的尸体偷，那门徒也没有走错坟墓，那为什么在这空坟墓的里头没有耶稣的尸体？还有没有第四种可能？你们说还有哪一种可能性？耶稣复活了吗？有没有可能？我们排除了，我们用消去法排除了这些可能性之后，当然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尸体在这里。好，那我们讲耶稣复活了，找不到耶稣的尸体，坟墓是空的，我们说耶稣复活了，你们觉得讲得过去讲不过去？复活了，你看过吗？你看过吗？我没有认为你看过，但是在当时有没有人看过复活的耶稣？假如说这些证人能够出庭作证的话，说我曾经见过那复活的耶稣，你觉得这个证据是不是够强啊？能够支持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有谁看过呢？啊，有不少人看过耶稣从死里复活，对不对？我大妈的玛利亚看过，门徒耶稣复活之后有没有向门徒显现？有向门徒显现，在门徒当中耶稣显现的那一次，门徒里头有一位叫多马，他不在，你们还记得这段吗？那多马到门徒跟多马说：“哎，主复活了，在我们当中显现了。”多马怎么说？他不信啊，他不信啊。他说：“我总要把我的手插入他的肋骨啊，我才知道，才相信。”但耶稣对多马说了一句很出名的话：“总要信多马。”所以耶稣向多马显现，然后教多马说：“把你的手探入我的肋旁，有没有？”所以在历史上，对一个很会怀疑的人，他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做 Doubting Thomas。所以多马也看过耶稣，还有谁看过耶稣？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耶稣有没有跟着这两个门徒一起走？开了他们的心，其中一个叫格留巴的，另外一个名字名。看这么多人看过复活的耶稣，那除此之外，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头他还讲到，还有谁看过耶稣？还有基法，耶稣特别向彼得显现，耶稣还有同时向五百人显现。那当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这五百人大半都还活着，所以他们可以检验保罗所写的复活的耶稣到底是真是假。除此之外，耶稣还向他的弟弟雅各显现，这些都是历史的证据。还有没有？耶稣有没有向保罗显现过？在哪里向保罗显现？在大马色的路上，这一位复活的主向保罗显现。 除了保罗之外，还有谁看过耶稣呢？斯蒂凡看过耶稣没有？斯蒂凡在被大家用石头打的时候，他说：“主啊，收取我的灵魂。”他抬头望天，就看见人子坐在父的右边，人子坐在右边，人子是人子。还有谁看过耶稣？在拔摩海岛上的那位非常孤单的使徒，他名叫约翰，记录在启示录的第一章。在主日的时候，我听到后面有声音对我说，当他转过头来看的时候，就好像人子的声音。假如我把圣经从新约这样子排列下来看，耶稣从死里复活像多少人，有多少次像多少人。所以一座空坟墓表示耶稣不在，没有错，但是复活的耶稣却是让人可以看见的，有很多人证物证来证明耶稣是从死里复活，对不对？我们还有疑问吗？我们还有疑问耶稣从死里复活吗？为什么耶稣从死里复活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耶稣从死里复活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假如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那今天我在跟你们讲这些话的时候，我就是在欺骗你们。我在信仰，我们在信一个虚伪的事情，一个不真实的事情。那我们比世界上的人都还要可怜。那我们礼拜天主日来这里敬拜什么？但耶稣要是从死里复活，我们的信仰就一定有根有基，因为这是神的国。所以我们的信仰是建基在、建立在历史的事实上的，不是建立在我们的感觉上的。可能我们的感觉，今天的感觉，我们很不愉快。可能我们明天的感觉也不舒服，可能我们生活中面临了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困难，但是那不会影响到我们信仰的根基，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一位主不是我们感觉的主，而是一位历史存在的事实，这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主。他为什么要死？他为什么要死？换句话讲，耶稣为什么要被钉十字架？你知道钉十字架是件很羞辱的事情。我们今天在看到耶稣的画像的时候，在十字架上画像的时候，还有一条这个大概是围巾把耶稣给裹在那里。其实当时钉十字架的人全是赤裸裸的。当时罗马的刑法中，钉十字架是一个最残忍的刑法，不但残忍之外，它是对于那些罪大恶极的人，他才会用十字架的刑法来处理这样的一个犯罪。那耶稣为什么要去蒙受这些羞辱、蒙受这些耻辱呢？我再问你一遍，十字架上面的三根钉子能不能把耶稣钉在上面？能还是不能？但是耶稣为什么不下来？耶稣为什么不下来？这是子对父的顺，这是上帝奇妙的，这是我们所不能猜透的。耶稣若是没有死，我们的罪就没有得到赦免；耶稣若是没有复活，我们就不会称义。十字架是一件羞辱的事，十字架是一件令人没有办法忍受的事。但是耶稣忍受了十字架的羞辱，因为在十字架的上面，耶稣还被人耻笑，他有没有被兵丁耻笑？他有没有被左右的强盗所耻笑？救你自己吧， 他有没有被下面所看戏的人耻笑？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从上面下来。我听有一位牧师曾经说过，假如我在上面的话，我就下来给他们看。但主耶稣没有，并不是主耶稣没有那个能力下来，那个能力却让主耶稣担心的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长老文士所弃权的他自己的事，所以我就要问一件事情：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受死？为什么那三根钉子钉不住耶稣，但耶稣却不下来？为什么当强盗在这里说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就开口说你今天与我同在？在我们看来，耶稣的受死并不是感觉上好像是一个无奈的受死，因为他胜不了敌，但是我们仔细看十字架上所发生的事情，其实耶稣在主导，耶稣是清楚，耶稣是甘心的，耶稣有能力，但他却不去做，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天父的旨意成就，为的是让我们这一群悖逆神的人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死，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所以三天之后就是今天一大早的早晨，当这些妇女们来到这里看不到耶稣的时候，看到的却是一座空坟墓，而且经历了这位复活的耶稣，把让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头我们明白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原来耶稣的受死并不是因为耶稣自己犯罪，耶稣的受死是因为替代的人的罪，所以他的复活就证明他是无罪的。他的复活还证明了什么？他的复活还证明了耶稣败坏了所有掌死权的。怎么样才能知道死亡的权利不在我们的身上呢？假如有一位从死里复活的话，对我们而言，死亡是一切的终点，对不对？死了就结束了，你的心也不跳了，你的脑也不响了，你的血液也不循环了，不是你我们都一样，是不是这一切都结束？死亡可不可怕？死亡很可怕的。但是今天有一位却在那里被鞭打，却在这里被埋，然后能够胜过了这死亡，这是不是神的智慧？怎么样能够破坏死亡的权势呢？就是从死里复活。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就败坏了死亡的权势，他就败坏了死亡的这些掌管我们、辖制我们的这些能力。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耶稣的复活，我们心里头感恩。为什么？因为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将来我们也要复活。死亡没有办法拘禁耶稣，死亡也没有办法拘禁我们。所有在基督里的人都有同样的，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神把那丰富的救恩、赦罪之恩就赏赐给一切相信耶稣的人。这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受死，为什么要复活，这也是我们信仰。我再讲一次，我们信仰不是建立在我们的感情，不是建立在我们的感觉，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历史上的事实，建立在神的应许，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对耶稣基督这复活的事实，耶稣基督这受死复活的事实，今天当我们在纪念这 Easter 的时候，在纪念复活节的时候，对我们心里带有格外的喜乐。没有一天，没有任何的一个节日比复活节来的更令人喜乐。圣诞节带来的盼望，因为这一位属神的儿子，属神的这一位神所差派神的儿子要来拯救世人，给世人带来的盼望，但是在复活节却把这个盼望完完全全的呈现。呈现了什么？呈现了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我们不必再受死亡的拘束，不必再受死亡的辖制，我们也是喜乐吗？ 喜乐的话，为什么脸色这么沉重？心里头应该说哈利路亚，赞美你，因为他所做的是何等的奇妙。我不是只是有一个这样子的盼望如此而已，这个复活的大能也在我们的当中得以彰显。你们还记得彼得这个人吗？彼得跟随耶稣，彼得是耶稣很得意的门徒，对不对？当耶稣被捉到大祭司的院，在被捉到大祭司那里之前，耶稣跟彼得讲说他要被捕，他要受死。然后彼得说，纵使所有的人都离开你，我也不会离开你，有没有？
还记得这个吗？
然后主耶稣跟彼得说，彼得啊，基调之前你要杀你怎么人。彼得说不会，可是等到到了暮光主的时候，彼得怎么样？他有没有三次不认主？有。这是之前的彼得。之后的彼得见过这一位复活主的彼得是怎么样的一位彼得？彼得在耶路撒冷侍奉主有30多年的时间，他为了神的国度，他在那里开疆拓土，他为了神的国度，他真正的是走向跟随耶稣基督的道路。知道彼得最后怎么死的吗？在教会历史中，在教会历史的传统里头讲到，彼得是在罗马被道钉十字架死的。这是复活的大能在彼得的身上彰显的。你们还认识在圣经里头讲到有两位叫雷子的吗？这两位是哪两位？一位是雅各，一位是约翰。当他们到撒玛利亚去传福音的时候，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他说主啊，我要从天上放火下来把他烧死。哦，好伟大。他们有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他们的心坏了，坏坏透了。因为耶稣基督说，我来是为了拯救罪人，我来不是为了要消灭罪人。但是这两位在遇见复活的主，那复活的大能在他们的生命里头所产生的能力，雅各是第一位为耶稣基督殉道的，约翰是最明白什么是爱的一位使徒。从一个雷子，从一个你不顺服我，我就从天上降火来消灭你的一个人，因为这复活的大能在他生命中所产生的能力，使他成为一个明白爱的真谛，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的仆人，成为一个为主牺牲的人。这是复活的大能，是不是？还有没有？使徒保罗，我们都认识保罗吧？我们读了，我们在圣经中，保罗写了13卷的新约圣经。保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相信没有信主之前的保罗是没有，真的是没有人愿意跟他斗很多。保罗很凶悍的，保罗是一个非常有意志力的，他顺我者生，逆我者亡的人。所以当他听到这个基督教的这些道，这个耶稣基督门徒，他说他就拿着大祭司给他的命令，他去追查。但是在大马色的路上，他遇见了耶稣，遇见了耶稣之后，这复活的大能在保罗的生命里头给保罗完全分析的变化。我们从保罗所写的书信中，我们从使徒行传中来看，这一位穷凶恶极的人变成一位什么样的人？变成了一位明白怜悯慈爱的人，变成了一位为福音可以摆上自己生命的人。我要是再讲下去的话，圣经中有很多的例子让我们看到这复活的大能在他们身上所彰显的。我们看看我们近代历史中，我们看到戴德森，他的一生奉献于他的一生为主服事。我们看到在中国的传道，我们看到宋尚德博士，当他在美国，在当时1900年左右，他的人生只有40多年。当时他在美国拿着学位，当他坐船回去的时候，他把这他的文凭都丢到海里，抛弃了他的文凭，他一心
一直要跟随你，为什么？为什么？
难道他没有智慧吗？难道他不够聪明吗？难道他不觉得世界上的事情吸引他们吗？
但是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有不同的看见，让我们有不同的盼望。如果我要再讲的话，看到王明到底，看到林宪到底，这些都是为耶稣受苦的，成千上万的书生的儿女都在神复活大能的里头被神拯救了。还有一个最美好的证据，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你的说话，
不是吗？当我们回头看看我们的人生，看看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人生有没有改变？有没有？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说有的。我们人生的价值观改变了，我们人生所追求的改变了，我们里头有真正的平安。我们不再以世界上的这些物质的东西来成为我们生命的基础。
我再问各位，礼拜天早上我们来这里干什么？
我们为什么礼拜天早上来这里？若是我们里头的价值观没有改变，我们礼拜天早上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复活的大能在你在我的心里产生了奇妙的功能，用带来生命的共带来生命。
所以以至于我们可以说，原来我们的主还活在我们的心里。就像我们今天唱的诗歌，有没有？我怎么知道我的复活主活在我的心里？所以耶稣基督的死让我们的罪得赦免，因为他承担了我们的过犯。耶稣基督的复活给我们带来了复活的能力，在我们生命里，这复活的能力是胜过罪以及死亡权势的能力。因着这样子的能力，我们里头靠着圣灵，我们也有这样子的能力，能够胜过罪，胜过死亡，能够有这样子的信心以及盼望在我们生命里。这是我们信仰。所以今天我们来这里来敬拜我们的主，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才有真正的意义跟价值。我们不是在敬拜一个教条，我们不是在敬拜一个主义，我们是在敬拜那一位从死里复活的神。你们同意吗？所以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带来的是何等的奇妙。不但如此，耶稣今天在哪？耶稣今天在哪里？这不是一个 quick question。
我们今天已经念了，我们已经念了这经文嘛。我们今天念的经文里头，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第十一节是怎么说的？
来，我们请领会的弟兄帮我们把《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一节再念一遍，好吗？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
这耶稣在哪里？
在天上
复活。在天上，在天上做什么？替我们
拜堂。但是耶稣一生年啊，耶稣有没有给我们留下了盼望？
有啊，留下什么盼望？耶稣说，我所赐给你们的平安 不像世人一样，对不对？我将平安赏赐给你们。所以主把平安赏赐，这一位复活的主把平安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里头可以有平安。我们还有什么盼望？我们还有圣灵的盼望在我们的里头，我们因着圣灵的同住，我们里头可以满了喜乐。还有呢，我们身体会不会得赎？我们会不会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变成俊男美女？哦，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讲的，那朽坏的会变成不朽坏，那羞辱的会变成荣耀。还有什么样的身体会比那荣耀的身体、不朽坏的身体还珍贵？我那个时候也不必老是拖着拿着眼镜戴着眼镜拖着眼镜戴着眼镜看东西了，我那个时候大概也不需要眼镜。我们的身体真的是会变得不一样，会变得一个成为属灵的身体，一个得赎的身体。这是复活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盼望。那时候我的白头发大概也会变，或者是我们的白头发也会变得，除非我们觉得说白头发是智慧的表现，所以我们宁愿保持的智慧样子。还有什么盼望？我们还怕不怕死？我们不怕死了，为什么？死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经历，但是在耶稣基督里，他们说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不是死，那只是睡。我要跟各位说的，那不但是睡的，那是这个毛毛虫要变成蝴蝶的时候，死要把我们脱去了我们这旧有的身体，旧有的身体，带领我们进入了一个荣耀尊贵的性情，这个荣耀尊贵的性情。有一天我们都要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死变得不再可怕，只是我们眨眼眼睛在睁开来的时候，我们就都不一样。我们为什么会有盼望？我们为什么不怕死？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我们还有什么样的盼望？我们盼望那更美好的家乡，对不对？我们盼望那荣耀的日子，在那里不再有眼泪，不再有哭嚎，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给我们带来了这样的荣耀的盼望。我们还盼望什么？我们还盼望成为神儿女那种自由的荣耀。我们今天活在这世上，我们还是有很多的痛，我们肉体还是有很多我们很难承担的难处在那里，我们还是有病。但是有一天，这一些东西都要过去了。复活给我们带来这么多，这么多，我们难道我们是不是应该欢喜快乐？我们是不是心里有要对我们的主发出那赞美的？今天的敬拜应该是一个非常喜乐的敬拜，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群罪得赦免。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群有盼望的人，这个盼望在耶稣基督复活的里头，我们每个人都有盼望，凡属主的都有盼望。假如说今天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我真是巴不得你这个机会就在此时此刻就能够好，所要的就是接受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带给我们的。好，我们最后要做的结论，我们领受了这么多的盼望，我们有了这么多的喜乐，让我们再回头来思想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到底建基在什么上？你也不要跟我讲你的信仰到底建基在什么事情上。盼望我们反省我们自己，让我们深深的来思考，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建基在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根基上，这个根基是永远不动的，所以我们的信仰才会有根基。不论我们遇到各种的挑战、各种的事物，我们要想到 这个信仰，这个从死里复活的这个信仰，这个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生命中所能够带给我们的能力，所带给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所以我们能够勇敢的面对生活中的挑战。第二，我们领受了这么好的福分，我们有了这么美好的盼望，我们想到耶稣跟他的门徒说要去使万民作盟，还记得吗？我不是只是我们领受了这个福分而已，我们要成了这个施恩的管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死，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经历他复活的大能，我们生命的更新，我们的信仰有根有基，我们生活中充满了盼望，充满了力量，不只是活在我们的身上，愿这样的能力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的朋友，在我们的家庭中带出了国家。这是两点我们彼此劝勉的地方，我们彼此劝勉的地方。神把这样伟大的责任托付给我们，神也把这样子的能力加添在我们的身上。现在接下来我们是否这个地方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所以今天是复活节， Good Friday 是一个 suffering day， 是一个受难的day。星期六是安息，在安息的这一天，可能心里头充满了疑惑，充满了恐惧，为什么这样一位全能的神却会被受死，却会被埋？但今天是复活节，这一位受死被埋的这一位神，今天向世人显明了他是复活的，是死亡跟着罪没有办法拘禁他的这一位。这也就像我们的人生有受难，我们的人生有困惑，我们的人生也充满了希望，因为我们充满了希望。但是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生命里头，因为我们有这一位复活的，巴不得主帮助我们。我们在这个时候有一两分钟的时间，我们跟主祷告，我们安静在主面前，我们让圣灵借着这样子的经文对我们的心说话。有时候里头还有什么痛苦，还有什么难处的时候，我们把它带到神面前，让这一位复活的主来引导我们，让这复活的能力在我们生命中来带领我们走向丰富，走向荣耀。就是我们今天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也这也是我们的机会来认识他，好不好？我们有一两分钟。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为今天这样的信心感到感恩。借着这样的信心，在你的面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成了死亡。我们每一位属主的人，都有这样的复活的能力在我们身上，都有这样的复活的盼望在我们身上。主啊，这是何等的恩典，这是你慈爱怜悯的作为。今天我们在这里，这是就献上我们内心的感恩。我们也为这样当中还没有正式接触基督，我们巴不得这位复活的救主也临到这些朋友们的身上，就像我们一样，曾经我们也不认识， 但是你的慈爱怜悯，你的拯救引导我们的生，就巴不得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得到那基督的救恩，也能够享受那复活的盼望，自己复活的。所以我们谢谢你，愿你纪念，也愿你保守，愿你赐福恩待你的众儿女们，愿这复活的大能在你的应许里。谢谢主耶稣，谢谢天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